哈利路亚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走到神的祭坛，以喜乐的心、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的祭物，一起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，我们来唱赞美诗406首，406首。要告诉耶稣啊，这首诗歌是今天诗篇26篇的主题，信仰的告白，告诉耶稣。1、2、3，我一切苦楚全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，但此中福。我在烦难中求主怜坚固，他永远爱我，体贴扶助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，但此中福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。我一切忧愁全告诉耶稣，他是我良友，仁慈照顾。我向他祈求，他必定救助。挪去我忧伤，消除愁苦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，但此中福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。最后一节，罪恶满世界，诱惑我立足，我心灵脆弱，容易被辜。要告诉耶稣，主我名好恶，胜过主罪恶，终身蒙福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，但此中福。要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唯有主耶稣随时帮助。感谢主，要告诉耶稣。我们来看诗篇26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26篇啊，这一篇传道给他第一个题目叫做求神鉴察，求神鉴察啊，然后小主题是信仰的表白，向神表白我的心情、我的心境、我的意念，信仰的表白。我们来看诗篇26篇啊，我们一起来读1节到12节啊，一起读1、2、3。耶和华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我向来行事纯全。我又依靠耶和华，并不摇动。耶和华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3节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以满哄人的同群。 我恨恶恶人的会，必不与恶人同坐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我要洗手，表明无辜，才环绕你的祭坛。我好发称谢的声音，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八节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。他们的手中有奸恶，右手满有贿赂。十一节，至于我，却要行事纯全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十二节，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在众会中，我要称颂耶和华。阿门。这一篇是无故者所写的祷告诗篇。一开始，作者就向神表明自己的无辜、自己的存全。本篇呢，没有讲到作者的受苦受难，只强调他是无辜的，他所行的是存全的。所以这篇的背景可能是撒母耳记下4章5到12节发生的事情。这里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被谋杀有关联。这件事的发生，使人容易想到大卫的策划有关系，因为以斯波设的死，大卫是最大的得利者，这样大卫就能够统一管制以色列国。简单来讲，这就是政治谋杀事件。但大卫他做这个诗篇，来表明自己是受人冤枉的，他并没有参与其中的策划，没有参与这种谋杀。这是本篇的背景那我们来分第一段，第一段1节到3节，这一段大卫表明自己的无辜以及他的存全这是第一段。来，我们看第一节：耶和华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我向你来行事存全，我又依靠耶和华，并不动摇。25篇是大卫认罪、忏悔的祈祷，承认自己有罪，还记得吗？但本篇26篇，大卫却表明自己的清洁与诚实。不是已经承认了罪吗？为何又说自己是无辜的呢？没有错，大卫他承认自己犯过一些罪，那是自己犯的。但是有更多的罪是敌人陷害他、毁谤他的。当大卫落难的时候，他们将一切的过错、一切的罪恶全部归给大卫，那这个就是冤枉的。大卫面对这些恶毒的控告，我们看到他有3种的反应。面对恶毒控告的时候，大卫有3种的反应，哪三种呢？我们可以学习。第一，祷告求神伸冤，祷告求神伸冤。第二，向神表明自己行事行为是纯全的，行事纯全。第三，依靠神的心不动摇。当面对各种恶毒的控告攻击时，依靠神的心不要动摇。这是大卫面对恶毒控告的3种反应，也是他信心信仰的表现。那当我们受到冤枉、受到毁谤、受到攻击时，请问你的反应如何？你会有怎样的行动呢？一般上我们就到处诉苦，到处去跟人家讲这个讲那个，而也变成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攻击者。 结果是是是非非，没完没了。我们学习大卫，安静下来，祷告求神伸冤。然后也重要的，你要表明自己的无辜，自己是纯全的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然后靠神的心不要动摇。来看第二节，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察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求神察验他，试验他，熬炼他，是因为他的祷告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呼求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试验、熬炼、监察，这三件事是神考察各种事物、各种真假的方法。我再重复，这三个方法：试验、熬炼、监察，是神监察各种事物真假的方法。若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无辜的，我们的行事作为是纯全的，那我们就更加要经过神的这种方法来断定了。因为这个三个方法能够证明我们的清白，也能够经得起考验。好像约伯被撒旦控告，神一样用这三个方法试验、熬炼、然后监察，来证明他的清白，也向世人宣告，也最重要也向灵界的恶魔撒旦那个控告者来宣告他是清白的。因为经过这三个很艰苦的、很彻底的考验的证明过的。那不少人犯了过错，逃得掉法律的考验，但却逃不过良心的考验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火车管理员，火车站的管理员正受到法庭的审讯。那法官问他，当灾难发生时，你有没有举起紧急红灯来示意火车司机停止呢？这个被告者说，有，我有举起那个红色的灯啊，叫司机来停。所以法官的判决无罪，因为他已经警告了，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。可是呢，这个火车司机呢，他过不了他良心那一关。为什么？法官都判他无罪了，他为什么还觉得良心不过不去呢？因为法官没有问他，你举起的那盏灯有没有亮呢？你举起的那盏灯有没有亮灯呢？原来那个灯已经坏了整个星期了。许多事情可以很技巧的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但却逃不过神这一关。特别是神用的这三个方法，有时我们真的用一些技巧、一些诡诈、一些掩盖，可以逃过一些制裁、一些法律的这些事物，但是良心过不了这一关。若你的良心还是敬畏神的，没错，我们的得救是靠神的慈爱怜悯第三节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没有错，我们的得救是靠神的慈爱怜悯，这是毋庸置疑的啦。但除了神的慈爱怜悯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按真理而行。我们要按真理而行。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怜悯与慈爱已经有了，但按真理而行，我们有没有呢？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怜悯与慈爱我们已经有了，神已经复辟我们了，但是按真理而行，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一直强调这一点。大卫常依靠神的慈爱怜悯而得胜，但是你注意， 大卫同时也见证说，我是按真理而行的。所以神的慈爱怜悯是要配合真理来才能得救，才能得胜的。神的慈爱怜悯是要拥有真理的配合，真理的基础，真理的见证，真理的行为，来得救，来得胜的。不是只是靠神怜悯、神恩典啊，神慈爱啊，然后我不用去按真理行的，这是哪种道理啊？但是一般上的教会就是这样跟信徒指导信徒的，不用怕的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，神是慈爱的，只要祷告悔改就 OK 的，祷告 OK 是靠怜悯嘛，靠慈爱嘛，是没错呀。但你有没有按真理行呢？好。第二段，大卫不与恶人同坐，那就是4节跟5节，他与恶人划清界限。第4节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与满哄人的同群。我恨恶那些作恶人的会，我必不与恶人同坐。与恶人划清界限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大卫在他的信仰里面有一条很清楚的界限，什么界限呢？就是善与恶的界限。善与恶是不能混在一起的，绝对没有说我不是善，但我也不是恶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你不是善，你就是恶，没有中间，我也不善，但我也不恶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大卫的信仰里面有一条很清楚的界限，善恶的界限。那在大卫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有一条很清楚的界限，就是黑白分明，就是是非分明，就是对错分明。这很重要啊，这是条很清楚的界限啊。原来这条界限就是真理的界限，真理的界限在我们信仰里面一定要有，真理的界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加要有。这就是以恶人划清界限，因为有一条真理、善恶、是非、对错的界限存在在我们的信仰里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但是今天的世人，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一条清楚的界限拿掉，不要有这条界限。如果没有了这条界限，那就是没有了是非对错，也就是没有了所谓的黑跟白，更没有了所谓的善跟恶。大家都一样啊，大家都一样啊，没有这条界限的分界线来分辨啊。因此世人大家现在很流行的要把这个清楚界限拿掉，大家都拿掉，这是邪灵恶者在迷惑世人，不要他们有这种界限，不要有太清楚的这种界限。若这条真理的界限拿不掉，至少要将这条界限把它模糊掉。我的这条界限还在的哦，我没有丢掉哦，可是这条界限是模糊的，不是那么清楚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受伤了，是吗？我们就不会那么受伤。请注意，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我看到有一些人的信仰生活，这条界限已经很模糊了，很模糊，一直强调要爱啊，要怜悯啊，要包容啊，没有是非对错的。他说有，我们知道是非对错，但是这条界限在他心里已经是模糊的。如果清楚的，那就会像第4节、第5节说的，我没有跟虚谎人同坐的，因为这个太假了嘛。很好啊，感谢主啊，很好啊，虚谎人同坐。 我恨恶恶人的会是有一党一组织，他们会自己，他们整个这些人会在一起的，会支持的。我必不与他们同坐，不跟他们同行的。这就是大卫不与恶人同坐，与恶人划清界限。这就是保罗在圣经说的，比列跟基督，基督跟比列怎么能够在一起呢？黑跟白怎么能够在一起呢？这是清楚的界限呢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第三段。第三段，大卫表明他的信仰，就是他告诉大家，表明他的信仰是怎样的呢？这就是6节到8节六节，他的信仰是如何呢？他的信仰是爱神的，他的信仰是爱教会的，他的信仰是爱侍奉的，这就是他的信仰，这就是他信仰的三种表现，三种见证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爱侍奉神呢？侍奉呢？侍奉就是服务嘛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才环绕你的祭坛。祭坛就是我们敬拜神，我们祷告神，我们侍奉神，我们奉献给神的一种信仰表现，信仰的态度，信仰的行为。但注意，他要到祭坛来侍奉的时候呢，他说他要先洗手，洗手干净，才来到祭坛来奉献，来环绕祭坛，来服侍。所以我们说要服侍神要做圣工，要热心，你要先洗手，表明要以清洁的心来忌讳啊，来奉献啊，来服侍啊。那个我们看到他是有一种爱侍奉的心呐，侍奉就是爱的表现嘛。然后第七节，他的信仰里面是有爱真神的，我好称谢的声音，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你看他多么爱神，他要述说神奇妙的作为，要传扬神一切的伟大。这是他对神的热心，这是他爱神的表现啊！要传扬神，要见证神，这是爱神的表现。第三，他也有爱教会的心哦。第八节，哪里爱教会？这里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喜爱神的殿，今天来说就是喜爱教会咯。注意，神对殿有两种作为啊，神对他的教会有两种作为。一是神所住的殿，看到吗？我喜爱你所住的殿，这个殿，这个教会是神住的，神同在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殿呢，是神彰显荣耀的居所，这个殿是神彰显荣耀的居所，所以这教会是神要彰显荣耀的地方。更是神要执行他旨意、他救恩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配合神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、神的要求。第一，神在教会，住在教会；第二，神在教会要显他的荣耀。但如果污秽，如果不顺服神，如果不行真理，神怎么显荣耀呢？神当然会显他的荣耀，但是教会呢？我们呢？显不出来啊。所以，我们对神的殿要有更深、更敬虔的认识，是神所住的，神住在天上，同时他也住在地上，就是住就是不要离开，住就是不离开。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叫做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住。那这地方是神显荣耀的地方，所以祈祷文这样。这样的教导我们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有没有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好像你行在天上这样圣洁，这么荣耀这样的满足神的心意。一个爱神的人，必定他会爱神的教会；爱教会的人，必定会服侍教会，服侍真神。 服侍教会就是服侍弟兄姐妹，啊，这就是大卫他信仰的，表白，表明他的信仰，只有三个见证，有三种行为：爱神、爱教会、爱侍奉。那我们请问，我们有没有这种三种信仰的见证呢？信仰的行为呢？好，再看第四个四段，第四段九节到十节。大卫求神救赎他，九节到十节，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恶人是恶人，我是我，所以大卫求神不要把他与恶人同等对待，因为恶人是人。因为恶人是恶人，我是我，我跟恶人是不一样的，不要跟我与他们同等对待。我的生活，我的行为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追求，我的目标，跟他们都完全不一样。恶人跟我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求神不要把我跟恶人同等啊。第二，大卫求神不要把他与恶人一同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虽然有软弱，我虽然也有亏欠，但我不是恶人啊，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人啊。请注意，求神不要把他跟恶人一同除掉，因为我不是恶人，我是有软弱，我是有亏欠，我是有不足的地方，这没错，但我不是恶人啊，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所以我需要神的救恩啊，我需要神来救我啊。再是一节，求神救赎我。哦，你看，恶人的手所做的事，第十节，这叫做恶人的恶。第十节就是恶人所做的恶事，叫做恶人的恶。他们所做的都是恶，他们所想的也是恶，就是恶。所以怎么可以跟我拿他们一起来对待呢？哦，神啊，千万不可以啊！神当然不会啦，神是公义的嘛。但大卫就是这样祷告来表白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咯，就是十一节跟十二节咯。大卫的自愿，大卫的自愿是什么呢？质疑我，质疑我，啊，我却要行事纯全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，而且我的脚要站在平坦地方，我在众会中要称颂耶和华。这是大卫的自愿，质疑我，所以也叫做我的自愿，我的自愿，我的自愿是这样的，就是要行事纯全，就是脚要站在平坦地方，就是在众会中要称颂神。请问你的自愿又是什么呢？质疑我就说明我与别人是不同的，别人是这样，质疑我呢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也不会这样，我跟他们不同啊。在最后一段我们看到我的自愿，我的自愿在信仰上对神，在生活上对人，成为一个行事纯全的人，这是我的志愿。在信仰上对神行事纯全，在生活上对人也一样行事纯全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志愿呢？好，世人的志愿都是追求成功的人生，但我的志愿却是求神接收我的灵魂。这里说，神啊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，就是求神接收他的灵魂，成为我一生努力的志愿。我向大卫学习，向古圣徒们学习，我的志愿是求神接收我的灵魂，救我，怜悯我，这是我一生在努力的志愿。应该说我们啊，那我的志愿是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。十二节，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， 就是我的志愿是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。诗歌158首，走在主路上，这叫做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。平坦就是没有弯曲嘛，平坦就是没有坑坑洞洞嘛，平坦就是在原文就是正直。我的脚要站在走在正直的地的路上，这叫做走在主路上一生。那我的志愿是一生要赞美神啊！我在会中众会中要称颂耶和华啊！这是我一生要赞美神，这是我的志愿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志愿：一生走在主路上，一生要赞美神。诗歌241首《我生命的君王》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所以我用我这首诗歌跟我的最小的女儿起名字叫做诗君，她用她的生命来颂咏她生命的君王，用她的生命来唱诗赞美她生命的君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，所以叫做诗君。原来就是希望他一生能够赞美神，希望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主路上。所以这里有两首诗歌，158首跟241首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今天的这个分享，求神鉴察信仰的告白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